我们能再有机会在自媒体一同的聚集，盼望在森林上一同的飞起。这一次刚刚是治疗主耶稣复活的那一个的主题，我自己受到弟兄姊妹的邀请来和弟兄姊妹一同来交通的时候，在神那天祷告，我就想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向着门徒所有的行径。所以在这一次聚会中，今天上午、今天晚上和明天上午的头一场的聚会，我们要来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显现。在圣经这里头记载到主耶稣之后复活的显现一共是有11次，如果是仅仅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说到他升天的和那一次以前的，一共是有7次，但在这11次的记载的里面，他只有6次比较详细一点提出来主耶稣当初是如何向着人显现的。我们在这3次聚会中只能够选出其中的3次。今天早晨我愿意和大家从约翰福音的里面，就是我们刚刚 Morning Devotion 里面所看到的主耶稣复活了之后第一次向玛利亚显现的事，和大家一同也来分享。主若带领，今天晚上我愿意和大家一同来看到路加福音第24章的里面，主耶稣向着伊马忤寺路上2个门徒显现。然后明天上午可能我们从马太福音的里面来看到主耶稣向着众门徒显现的故事。在今天早晨我们是来看到主耶稣复活那一天早晨向玛利亚显现的。我想我们大家读过了都能够体会得到，主耶稣那一天要显现的时候门徒们身上所有的情况，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主耶稣那一次要向着玛利亚显现可以说有相当不得已的地方。因为照着对玛利亚来说，他在坟墓那里哭的时候，主耶稣没有意思要向他显现，所以主用一件复活的事实先来跟他们讲起，但是他们不明白。接着主耶稣就打发了2位的天使来提醒玛利亚，但是玛利亚仍然不明白，接着主没有办法了，主就亲自向着玛利亚显现，但主是站在玛利亚的背后，还不愿意当面的向他显现。哪里知道玛利亚仍然不明白，在这一种的光景的里面，主耶稣只好把他自己的光景明明的向着玛利亚显现。当主耶稣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这我们能够看见的，照主耶稣的心意来说，他那一天刚刚从死里头复活了过来，他是要把复活的心血升到天上去让父神给欣赏的。因为自从神造天地以来，自从神造人类以来，在宇宙中间从来没有过从死里面复活的故事。主耶稣那一次从死中的复活是神创造天地以来头一次新鲜的事，就是有意把这种新鲜的美丽，把一种新鲜的情况升上高天去让父神显现的。但是由于玛利亚那一种的情形，所以主耶稣没有办法升上天上去，主耶稣就向着玛利亚显现。所以我们今天来能够来看到的，他的那一个时候的光景非常的沉闷，非常的黑暗。那里说7日第一日的清早天还黑的时候，不光在时间上天还黑的，在众门徒的里面好像整个的天都是黑了下来的。虽然主耶稣他被卖之前曾经有过几次向着门徒明明的诉说他
他上耶路撒冷去，要被交在外邦人手中，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过了三天，他要从死里头复活。但是门徒们很稀奇，没有把这些话听得进去。在门徒们的心结里面，你只想到当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能够复兴以色列国，当主耶稣得着了这一个的国度，或许他们能够坐在主耶稣的左边，坐在主耶稣的右边，能够一同来享受主耶稣得着 国度所有的荣耀。所以等到主最后一次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先从伯大尼对面的村庄骑了一匹的驴驹，把那一个驴驹骑了进来的时候，众人都起来迎接他。门徒们把衣服脱下来放在驴驹的背上，门徒们把衣服脱下来放在路上，又拿着棕树枝前用后随的跟着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去。我们会发现的，那一次主耶稣的做法和他以往的做法完全不同的。那一次主耶稣的做法与以赛亚的42章的预言也不符合的。以赛亚书42章里头讲到说，这一位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街道听不见他的声音，没有什么喧嚷的话。但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却他大大的做法叫众人全城的人都震动起来了，全城的人都在那庆祝，那一些人的呼喊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说到那一个的时候，门徒们的心子非常的高兴。你会看见无论是中国人，无论是美国人，无论是从前时代和今时代的，一到群众情绪高昂的时候，人常常会把最重要的话忘记掉。所以门徒们跟着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是一心一意看见，哦，主耶稣得国将领，得国的时候到了，哦，主耶稣能够坐在宝座上了，不光是以色列国能够完全复兴起来，我们跟着主耶稣3年半之久，今后能够好好能够得到一点点赏赐了。但是为什么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要这么的宣扬法，和他以往的做法完全相反的？我们的圣经能够不难明白，主耶稣乃是正式向着犹太人来宣告说，他就是神所设立的那一位的君王。这一位的君王是和和平平骑着驴驹而来的。主耶稣所以向他们声明，乃是要叫他们知道，主耶稣这样来到他们中间，显明是神所设立的君王。但是他们这一帮犹太人心刚硬到一个地步，连把这么明显的君王都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当初来迎接主耶稣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只过了一个礼拜，众人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把这一个人除掉。这一帮的人对主耶稣完全反了过来了。你我去看见，为什么缘故当初的耶路撒冷犹太人他们的态度会这样的改变？没有别的，因为他们对主耶稣大大的失望。在他们的盼望的里面，主耶稣已经行过神的奇事了，用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能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所以他们就认为主耶稣能够带领他们脱离了罗马帝国的辖制，能够把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叫他们在万民中间再做一个特别的百姓，能够兴起以色列国是远超过罗马帝国的。在主耶稣一个礼拜的功夫，看见没有这一点的行动，没有成全这一点的盼望，他们对于主耶稣大大。不要说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对主耶稣失望了，连跟着主耶稣3年半之久的这一帮门徒也完全的失望。所以他们就忘记了主耶稣对他们所述说的他钉死了之后有过3天复活的这一个的应许， 他们完全不能相信。这一件事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稀奇，人怎么会到了这样的地步？但是如果你今天好好来看的话，你我不能明白，因为一直到今天来说，主耶稣复活的事是人思想里面是最最怀疑的。我常常想到，到了一个人的理智方面来讲，对主耶稣的一生有两件事情是最难领会的。头一件是主耶稣是借着童女玛利亚生的，第二件那主耶稣会从死里面复活。我遇到过好多的年轻的人，他们参加查经班，觉得基督徒在一起也不错，基督徒做做朋友也很好，但是一讲起他们的福音了，你要劝人为善这也可以，你说我有罪我也不能不承认，但你说耶稣是玛利亚童女生的，我不能接受，你在这种死里都会复活，我更不能接受。毕竟我也发现不光是不信主的同学有这样的怀疑，另有一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也提到主耶稣从死里都复活的故事，他们就采取一个的态度，就是不好意思不信。我反正做了基督徒了，我说不信复活嘛，讲出去不大好意思，你真是我心里头嘛，我也不大清楚。所以对主耶稣复活的那一件事啊，在我们这里头总是存着一些的怀疑，总是打上一些的疑问。所以为了这个的缘故，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一共有十一次之多来一分批的向着门徒显现。他头一次的显现就那个清晨的时候向着玛利亚显现。我们今天早晨所说的这一段的故事的里面一共是可以分作三段。头一段是记载到复活的事实，第二段是记载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向玛利亚的显现，然后从十七节开始那是记载到复活之后头一次的信息。三个故事，头一个给事实的描写，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确确实实的复活了。第二个，他不光复活了，他并且向着玛利亚显现，但是不光有显现的这一个的荣耀，在显现的里面主耶稣对玛利亚也托玛利亚转告给那一帮的门徒，就他复活的那个信息告诉我们什么叫他复活。所以我们先要来看头一段，在头一段的里面约翰的笔法是非常的平易近人的，他没有来故意的做着什么事，他也没有故意来掩盖什么的事。你会看见人世间的历史，你会看见写人的传记必须有相当的巧妙，把有一些叫人不太佩服的事把它掩盖掉了，把有一些人所看为非常有好奇的、非常情绪能够激动起来的要大大的渲染一番。但是约翰记载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是简简单单的把当初的事实向着人交代的清楚。这里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还清早的时候，就主耶稣曾应许他们说他定死了第三天要复活的那一天的早晨，他是很稀奇的，没有一个人预备好他的心情来迎接主耶稣的复活。不光他们没有人来预备迎接主耶稣的复活，连对主耶稣复活的事完全的怀疑。所以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位的姐妹叫做玛利亚，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一位的姐妹她原来曾经有七个鬼附在她身上的，你知道一个人如果被鬼所附的话是非常可怕的事。我不知道我们的圣经对这件事情信不信，会不会仍然承着那个不好意思不信的态度。我自己 也实在信圣经的话，但你真说我相信的话，我也不说得太确定。一直等到我1950年在基隆的时候，在一位弟兄姓陈，叫陈在刚先生弟兄，他的家里头有一天他家中一个帮忙的一个女孩子归附的身上，在那一次我是切切实实的看见什么叫做鬼附在人的身上。他那一次他家中的帮忙的那一个的女孩子年纪不大，24、25岁左右，他一天非常的好，晚上吃过晚饭的，在谁的公司的一场子弟小学里头有一位老师来看陈太太，看完了之后又回去，又回到他们子弟小学的宿舍里面，所以陈太太就叫他家中的佣人送送这一位的老师回到宿舍去，走路不过只有10分钟不到的路，一回来的时候完全改变，这个人是胡说八道，躺在地上，这个人口口声声说我就住在对面山旁边那个小庙里面的，我好久就想到你们家里头来，我就是进不来，现在我就跟着修音进来了，修音就是他自己，哦，就躺在那里又喊又叫又说又闹，我才发现那个鬼附在人身上的事是非常可怕的事。玛利亚身上有7个鬼附在他身上，你就可想而知了，他就没有办法过了一个人有理智的生活，也没有办法过了人一个正常做人的生活，他是落在活着痛苦的光景，他并且前头是完全悲惨，是非常的黑暗。这样的一个玛利亚有一天主耶稣来了，用简单又肯定的话把鬼从他身上赶了出去，所以玛利亚清醒过来，玛利亚就说，哦，这一位的耶稣啊，实在是我救命的恩人，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不知道我都多悲惨多痛苦的过。但是他觉得稀奇的，这样一位能够把鬼从他身上赶出去的一位耶稣，竟然一点没有反抗的能力，这罗马的兵丁抓去了，在比勒多的面前受了审问，定了死罪，到最后凄凄凉凉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不光被钉在十字架上，竟然钉了而断气了，不光是断气了，竟然被人用细麻布裹起来放在坟墓的里面，不光放在坟墓里面，2000的时候过去了，没有一点的动静，这在玛利亚的里面心中是非常的难过，他就想到如果这位的主耶稣不到世上的话，他自己早就被鬼附而离开世界了，他就明明的经历到了主耶稣那一个肯定的能力，但是为什么这位主耶稣死了之后一点都没有动静，所以因着他爱主爱主的心情，他清早天还黑的时候他就跑到了城外，到了哥哥他的山旁边，到主耶稣的坟墓那里去看，到他一到坟墓那里的时候，你会想象得到清早天还黑的时候一个女孩子要孤单的一个人跑到城外去，他的心里都是何等的害怕，我个人能够想象得到的，他要去之前一定去邀请彼得约翰跟他们一同去，但是彼得约翰这几位的弟兄一点都不刚强，不跟他一同去，所以他只好一个人就跑到了城外到坟墓那里去，他一面实在有心爱主要去看主耶稣的坟墓，一面心中是极其的害怕，一到坟墓那里看见有一件事情惊讶的，原来坟墓前头一块大的石头已经滚开了，你知道犹太人中间的坟墓和美国的坟墓不太一样，昨天张弟兄说 一个人还要躺在棺材里，窗子都没有的，很闷气。所以他打算以后最好开两个窗。我是从纽约来的，纽约人还要苦，苦到什么地步呢？不光说没有窗，并且还不能躺下来，因为坟地太挤了，所以棺材是直着放的，一直站在哪里，又站到不知道哪一天。哎呀，我讲讲这多累呀！活着的时候站了够多的，死了之后还要站在那里。啊，玛利亚那一天呢，犹太人看见坟墓石头开了，因为犹太人的坟墓跟这里不一样，他们的山很多，山里都有很多的石头，所以他们大多从山中挖一个洞，一个大的洞，然后旁边有个旁支几个的洞，人的尸首没有棺材的，就用细麻布裹起来放在旁支的洞里面，那么前面呢就有块大的石头把它滚过来挡住了，这就是他们的坟墓。所以等到玛利亚到坟墓那里的时候，看见那块大的石头滚开了，他就害怕得不得了，不敢再走两步路，那个进去看看里头的光景怎么样，他就快快回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来告诉了彼得。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约翰在耶路撒冷有一个的家的，说那一次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这个的门徒最少是彼得是住在约翰的家里面，所以玛利亚就到了约翰的家里面，告诉他们说：“哦，我主的坟墓石头滚开了，一定有人把我的主偷掉了。”他们听见这个话，两个人就觉得非常的好奇，不能不去看了，所以两个人就离开了家，往坟墓那里去。约翰年纪轻一点，跑路快一点，说先跑到坟墓了。他的胆子比玛利亚大，所以不光的远远看见大石头滚开了，他还到坟墓的口上去看一看，看见一个故事，看见锅主耶稣的细麻布放在哪里。不过呢不敢进去看，他等着，只好在门口。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他一面要下去看，一面心都有害怕。你们不要笑，如果是你的话，到坟墓那里敢不敢进去？你问我的话，我也不敢进去，也不敢进去。等着没有一会儿，老彼得来了。彼得年纪大一点，一面跑一面气喘，来到了门那个坟墓的门口的时候，胆子比约翰大一点，不光在坟墓外头看，还进去看了。一进去的时候，约翰也进去了，看见细麻布在那里，还看见个故事，他主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在一起。另外一处卷着的，甚至他们看见就信了。信什么？信什么？他们信主耶稣的确确实他应许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这是主耶稣一个复活的事实，确定的事实摆在门徒的面前。在犹太人中间传说，说丁丁晚上睡觉的时候，有门徒来把主耶稣的尸首偷走了。在门徒里头当然没有这个的心，在门徒里头怀疑，或许是有人把他偷走了。但是他们一到坟墓那里看，看见主耶稣死的时候，那一个亚历马太的约瑟和约翰福音第三章来见过主耶稣的尼哥底母，曾经用100多斤的香膏，用的细麻布把主耶稣的身体缠裹起来的。如果主耶稣的尸首不给人偷走的话，没有人笨到一个地步把细麻布放开了，然后把他尸首偷走。如果细麻布又带着香膏的话，他的臭味道还闻到不到，又要偷的话，一定把他就这样整个就抬走了。哪里知道细麻布还在那里头？不光是细麻布在那里头，犹太人的规矩，一个的细麻布，一批的布把他身体缠裹的，另外再有一块的布把他头子卷起来的。结果那一个裹头巾在另外一处是像他帮尸首的样子一样的，并且还是卷得好好的， 你觉得没有动。如果有人正在偷主耶稣身体的话，你不可能把裹头巾散开了，散完之后再把它卷一卷，好像裹了尸首一样放在那里头的。结果那一次，细麻布和裹头巾是原样一样的卷着，放在主耶稣安放尸首的地方，所以他们马上就明白了，这位的耶稣实实在在都死而复活了，他的身体从细麻布和裹头巾当中好像说生溜出来了一样，他这个人就复活。所以到这一件事，在他们门徒们的里面确实就知道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如果今天我们再去看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更加能够清楚，如果主耶稣当初没有复活的话，约翰、彼得和所有的门徒绝不会为了这样一位的耶稣甚至于殉道的。你会看见主耶稣当初的门徒，等到晚年的时候，除了老约翰从军之外，所有的门徒都被杀。为什么被杀？他们不是某一种的主义，他们并不是来搞一个平民革命运动而不成功了，他们所以被杀只有一个原因，他们没有办法否认他们所跟随的这一位的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的确从死里复活了。他们相信这一位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和复活的那一个事实，相信到一个地步，连把我的头砍掉了我都不能够怀疑，我都不能够否认。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他们头一批的人他们不知道耶稣的确复活了，他们对主耶稣复活之人不能信到那么的坚定法，他们怎肯出了一个代价甚至于把自己性命都舍掉？那些这一帮人并不是刚强的人，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们都离开了主耶稣，当主耶稣钉死埋葬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心要到坟墓那里去看主的，这种非常的平常，并不是有强的意志，并不有刚强的心胸的一般人，是很软弱的一般人，这怎么了能够这么的刚强为了主耶稣活着的？是的，这一切都能够给我们确确实实的看见主耶稣的确在他们的身上是复活了，在他们做一个非常确定的见证。他们并且不光用口来做见证，他们乃是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血来见证，说这位耶稣实在从死里头复活了。我有的时候想，为什么这位的主不显出一点大门来保守他的门徒，而且那一般的门徒每一个人都是寻道的。像20年前的时候，在中国的大陆教会遭遇到逼迫的时候，许多神的儿女受到了难为。我在上海教会中间受帮助的那一班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大陆受到了难为。有一位弟兄，你们可能也看常看他的书，尼托森先生，一直到去年的时候他在离开世界，离开世界外面的传说他是已经放出来过了一个多月而死的。我有确实的凭据，他并没有放出来，他是死在安徽的监牢里。我在纽约现在有一个墨宝，就是他死之前几个月写出来的一封信，写给他太太的姐姐的监牢，这是在现代人所能有的他死之前最后一次亲笔所写的那一封信。在那一封信里头，简单的说是他身体的病，他末了说到一句话是非常好，他说我知道也保守我的喜乐，盼望你自己保重，你也能够保守你的喜乐。我想你我能领会，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牢所 所写出的那一封信。他实在是智慧，他用这样的话写了，叫监视他的人能够把这封信通过而寄到外面来，所以他就说出来21年的时间在监牢的生活。亲爱的兄弟们，不是2天，不是2个月，也不是2年，那是21年时间。这么多的一批的人，为什么神不用一点神的启示把他们救出来？我相信一件事，神借着他们的血向着我们做了一个确定的见证，他们没有办法放弃他们的信仰，因为在他们的经历中间实